所以说事实上都有分三个阶段，初中后，就是说从现在到未来，刚开始你的发心是对的，你的落实历程也都是对的，到最后你还可以经得起检验的。那金光明经里面有提到，前心如来不可思议，中心如来种种庄严，后心如来不可破坏，此意三善。还有叫做什么，前际如来不可思议，中际如来庄严，对不对？中际如来宝庄严吧，后心如来不可动，也有另外这种说法，我是印象中背过，那一下这样不是很顺。来，好，这是前中后善。然后我们回来看经文第180页第10行，演说正法初中后善的意思是这样，刚才介绍过，其意深远，取意巧妙，成于无杂，具足清白，泛行之显，所以经得起时间跟基础点的考验。第11行开始呢，是谈见教，见教就是要因机因材施教，因机施化，为求声闻者说应四谛法，度生老病死，究竟涅槃。那辟支佛者呢，为说说呢，为他说应十二因缘法，为诸菩萨说应呢六波罗蜜，令他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一切种子，这是见教。好，来看180页的下面第标十节这一些地方，他说呢，前一佛啊，每一个佛他都把他有十节名号说法同，十节名号说法同，也就是寄送一开始的，对不对？就是十节名号说法同啊，他们的十节都一样，什么时候？就是啊，入定出来以后，那他们的为他们标名号，有这个叫日月灯明佛，那后面待会还有二万佛啊，他会有都帮他们讲他的名号。好，那名号呢，这个地方来问，通号与金佛可同啊，别名云何同此啊？他说当以名别一同为是，何者呢？为什么？日就是代表慧，月就代表定，定慧就是自行，灯明就是化他。那我们的释迦牟尼佛叫做能跟能人嘛，对不对？他的意思叫能人，那这个能呢，就是能够定慧，能够自他呀。所以从意别号来说也是有这样的同啊。那日月灯是三字啊，金佛也有三字啊，那再来合起来上面来说，随缘称别，意则不殊啊。所以呢名号同，第181页说法的部分，习佛呢都是先顿后见，那金佛呢是初顿后见，有没有一样？同啊，都是一样，都是先顿后面才是见教。那个佛好像有一个叫三田，对不对？三田，他有时候他有个这个是阿含里面嘛，就人家问他，他有个举一个譬喻说，如果一个农夫他有三块田地，这三块田地一块是肥沃的植物非常容易生长的，另外一块是收成平平的，另外一块是贫瘠的，土植物也不太容易长大的，那现在这个农夫现在要去耕种，请问一下，这三块田他从第一块第二块第三块哪一块下手？第一块吗？然后再来呢，剩下两块，他假设他还有体力，他去做哪一块？第二块，最后才是把剩下的时间体力去做第三块。所以说他就说，为什么一开始要说顿法一样，就是先从根基高的人，你先为他调，为他摄受以后，他就可以往你合起来去调教别的，而且去支付别的一样，等于是做事不但要有效率，还要有效果，不是只有做得快。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做事不是只有效果，也要看效率，不是最后做好就好了，还要看他做的时间花多少，这两种说法都有，对不对？就等于是你现在做事不但要有效率，还要有效果。来，往下181页，来演说正法初中后善者，即是顿教啊。除七善之语，乃通大小。寻闻呢，就是大圣的七善啊。那七善呢，来后面都帮你们打框。第一个叫时节善，就是不论它的时间上面都可以。第二个是意善。为什么叫做义善呢？就是顿教的了义之义啊，二圣不测其边啊，所以叫做深远，这是义善。 那那个羽扇呢，为什么叫做羽扇呢？是因为八音所吐啊，能够起于巧妙，慧悦菩萨心呢，这是羽扇。第四个是独一扇，因为不与二圣共，独菩萨。第五个是具足圆满善，就是内外界外的所有满字，满法跟偏法是一般天台常常用的，满法就是指它是属于顿法，属于天台所宗，见法跟偏法就是属于天台认为它是一个第四的四法。那那个第六个是条楼善，就是清白无二变瑕秽啊，那无缘慈善行诸犯行之相啊。然后来往下呢，十八行的地方，文殊师利菩萨引古佛有顿教七善啊，跟今佛呢顿说也有七善啊，所以说可见他们在初顿说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啊。那所以弥勒菩萨虽然是恒引恒问他土，那文殊师利菩萨二十行的中间，他虽然从时间上来述引习佛，可见呢不论是横跟竖都是同的。再来见教，见教的部分呢就是有声闻缘觉为他各说，对不对？为他各说法，这个刚刚经文就有念过了，我们就翻过来182页。好，引二万佛同啊，引二万佛同，这二万佛同的啊，这个文章就很长啦。这二万佛同的时候，他有帮他开说他已经发生的现象，还有现在的现象，还有单轨会发生的现象，他都要帮他讲。他说复有次复有佛啊，这次复有佛一名日月灯明，次复有佛一名日月灯明，如是辗转二万佛皆同一字，号日月灯明，又同一系名波罗堕。弥勒当知初佛后佛皆同一字，名日月灯明时号居住，所可说法初中后善。你们有没有听我念的《法华经》那个快版的？都有听了，有哦，那个咬字还可以哦，可以清楚哦。然后听习惯以后，现在我经文听起来比较顺了，有，因为这样子也会可以加快我跟你的沟通速度。我大概我觉得我不太适合慢慢说，我觉得我慢慢说好像就是。觉得明明可以快快说，为什么要慢慢说？然后可以说得很清楚就可以了，为什么一定要慢慢说？对，我想这样想，所以后来就人家很多人跟我讲，以前啦，老一辈都跟我讲，你可以讲话再学慢一点。然后我也尝试学过，可是后来又跟自己讲，或许我有我的风格吧，那就因为我慢慢说，我可能要讲很久，我就问我自己，我到底时间够不够用？所以后来决定要快快说。然后快快说说到后来的时候，更好玩的事情是，我有一次在一个论文上面，然后看到一篇论文，就是讲说有名延寿禅师的那个日行路，你们知道日行路，有人叫做自行路，有人讲日行路，说不可行嘛，什么什么，写了一篇很大的报告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当你质疑一个禅师他留下来的东西是不可行的时候，你就是在说这个人有问题，不是在说他可不可行，因为代表说他留下来的东西是不可行的时候，代表这个人他日行路是在描述他一天生活作息，然后那你说这东西是不可行的，就代表说这个你在说北禅明明做不到，你哪里当给我下乱，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当然啦，可能一般人是当学术来角度看就不会想到这个啊，但是对我而言，我是宗教师，想要当宗教师应该这样讲，现在还在努力，是属于宗教师将来要想希望能够成为他储备的一个人。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质疑一个人的宗教的时候，那他说他不可行，那一个宗教师最重要是什么？他有没有他的行跟言，尤其是他日常生活上面的东西被记录下来以后还是假的，那不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了？那代表你要去找到一个模仿的或者一个学习的标准都找不到，何况有名延寿禅师是禅宗的大家，而且是通宗，通那个交通的通，就代表他通学天台华严，他是一个通宗。那这样的一个大家被说他的日常生活是有问题的时候，哇，这就很对我来讲是很震撼的一件事情。 可是你当场就算说什么都得罪人啊，最好的方式就是做好人看，假是做会到，然后就那时候就开始在把我念经讲话速度再加快。因为为什么不一定要加快啊？因为当你不加快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把一个经文两个做写嘞。然后你要念到很熟要很顺的时候，你就发现你速度会变快，你才会串得很快。然后呢，还要听他还有咒嘛，他里面他每天的时间里面他有六十嘛，里面有三大坛三小坛的问题，那他咒很多啊，你就要练习到很多东西，你要很快啊，就变成你要以法会在做咒的速度来看那个看他的事情，不能用我平常念书的速度来看，这才会是实际的嘛。因为他每天在做，每天在做，对他来说，他脑袋啪结归去，咒就念完了。那我不能用我这样慢慢念的速度来对待他。就很幸运的是，努力了大概两个多月，哦，我总算把他所有东西都模仿在24小时内可以做到。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就后来又看到网，就是在人家在说有名延寿禅师他曾经拜过21天的法华三昧，那他21天他是他自己写，他说他每天要拜法华经一部，还要60都在做，60都在拜三昧，所以他第一天要拜6部法华三昧，还要拜一部法华经，不是拜啦，就是他拜那个拜忏的当中是含瓜要送那个法华经，要送满一部，一天要送满一部。哇，这时候就有人讲黑喜伯可怜啊，像你那天去拜，你拜多久？几点到几点？不是啊，你那天不是去高雄？一个下午，两点到五点嘛。那你看你要拜六次嘛，那两点到五点算三个小时，我们把它休息是算休息，有没有休息？哦，那没有，就算18个小时。那你还要诵经。你们是诵一品，那我们叫28品，那就代表说他就会，人家就说那不可能嘛。哇，这个又是面临我的挑战了。我就是属于那种真的不可能吗？因为那时候我送法华经速度还没很快，我那时候我是一天一品的人，我原来是一天一品的人，然后一个月刚好就是28嘛，那你如果还有农历还有大小月嘛，那剩下的时间就拿来送普贤观经，或者再有空时间送无量义经，就这样子配成一个月刚刚好。听到这样子以后就改了，一天给他送一卷，然后送到后来速度就变得会比较快，因为变成经文的重复速度，从一年送成12部，变一年送52部，这差很多欸。然后呢，这样持续下来大概几年以后啊，我就发现，诶，我录的速度应该可以赶得上了，就是应该可以，而且可以很清楚，就是我念的我都觉得很清楚了，而且我知道文意，可以思考它的文意了，不是只是赶速度，可以知道它的文意了。那这样的情况下才是观嘛，因为你要拜忏你要知道文意。智者大师他有讲，你为什么你有所谓的九修者跟初学者九行者，就是你要看自己对这个文义的了解，而后选择你每天所要诵的，你这次拜忏里面要选多少的经文，就是因为你要对那个文义的了解。如果不了解，就建议你每次都诵第十安乐行品，到安乐行品都很熟悉为止。那对文义都很熟悉了，你就可以建议你从每一次都不同的品，这样才可以思维，才有拜忏的意思在里面。那时候我就想，哎，我这样 OK 了 ，OK， 大概可以了，我就测自己找了几天。我那时候跟他们说，我第一次自己拜法华三昧的时候啊，因为就是没有人帮我准备东西啊，然后要去他那个有十供香花嘛，就要准备碟子，就为了怕弄错，就先准备多少10个小碟子，放香花10份，放好都不会，就要抓来不及。然后要十供花香也准备好，然后那些东西都全部准备好，所以我每次只要拿一个就可以，就不会来不及抓就对了。那就全部都把那个坛场自己帮自己弄好，摆好啦，然后就这样子拜哦。哎，真的哎，还可以时间睡觉、穿衣、吃饭、睡觉，还可以写东西，还有空写东西，还可以煮给自己吃，都还有空啊。 因为我不是有人外护，是自己要练习而已，只是看可不可以在24小时内做完这些事。欸，就发现还可以煮饭给自己吃，还可以洗衣服，我也是很空嘛，不必像你们闭关的衣服还送洗啊，然后还可以说有人煮给你们吃，不用啊，还可以这样，还蛮闲的，居然还有时间可以看书跟写东西。就发现哦，那这样代表我一天内做得好，这样子练一个礼拜以后就发现可以。第二次的时候就是很认真哦，就真的照他那个时间，就是把几个小时内算是第一时、第二时、第三时，这样就等于照半夜起来拜这样子的。第一次是一天拜六步而已，就是白天有空就拜，然后把时间调到连续也没差这样。那第二次就很认真，真的照他时间乱。那一次就也是 OK， 半夜睡还可以睡有四个小时的，就是把那个第一时的尾巴跟第二时的头，你把它接上去，衔接一下，调一下，就过得去了。那还可以有供养，还可以有放蒙山，都可以了。那就决定一件事，可行。然后呢，隔了可行后就当然再放在心里头，就没想到隔大概一年多吧，就有一次跟他们和那个，你不晓得你有没有去，那次好像你没去，我们去古关玩，开错路，然后就跑到古关去，对对，是不是？你说那叫做完美的错误，他跟我讲那叫完美错误，我完全很自主，就明明要向左弯，就飘飘飘就向右弯，是不是这样？然后就他就上就飘飘飘，他一路一直开，从南投很远很远的山上一路开到古关去，那他说那叫完美的错误。那在那边的时候，就另外一个学生，有个叫做，就是都在中山金色，那是谁啊？张真准，你记不记得？是对对对，陈书龙，他有去，那次有去，他有去，他跟我讲说他想拜法华三昧，他一直跟我讲他想拜法华三昧，然后他问我有没有拜过，我说有，他问我可不可以拜，我说可以，然后他就跟我讲他一定要拜，我说好，然后结果他就讲那么笃定，他说他就讲了他一些的历程给我听，以后我就说好好好，就我们去那个长安的时候，就在长安讲堂录，就是你们现在看网络上看那个照片，就在长安讲堂拍他们拜的嘛。然后就是同学，就是当你们都准备忏本了，结果他们就说有忏本还是没有拜过一次，还是不知道回家怎么办，因为法华三昧是可以在家拜的。他们就说不知道怎么拜起，而且那么短。然后呢，我就说好吧，那我就带他们拜一次。就那一次拜下去，就没想到又出，就变成又有光碟片，所以现在连时间都可以算得出来。本来没有要做的，就他那次就一坐下去，他就说那法师你跟我们用光碟，我们才可以估我每天时间，因为大家都上班族，你们台北人都上班族，都要知道时间会多少，最好有光碟片可以跟着拜，还可以切题，还可以接电话啊。好啦，就那个片就这样子一个因缘就弄出来，时间就是46分都算出来，然后在最后再把那个法华经也录好，现在就没有人会再说不可行啦。现在只要有人说不可行，你就告诉他去看松果网站。那么一天花不到10小时可以做得完，24小时可能做不完，你就告诉他，叫他去看六个三个小时20分送完法华经，加上46分乘以6，你算50分好了嘛，就是6×5=30，也是300分钟嘛，300分钟几小时，5小时再加上3小时20分，8小时多，不到9小时，24小时一定做得完的。那这时候有名延寿禅师的那个怎么样，不可动摇啊，而且讲一句话就讲白了，就等于说他一定之前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读经文教，所以说最后他写出来日行录是他徒弟帮他记的嘛，他徒弟把他师父的时间记下来的嘛，所以当他你看他都已经可以收徒弟，而且那时候他已经在以各地盖法华堂为他的一个弘法事业，他是一个建筑师，有名延寿禅师是一个建筑师，那以他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来看，那时候他可见他行他这些行法已经行之无数，不知道几十个年头，我不过就是花了每天边看书边念书边考试，还考就是考论文考什么这样子，我每天这样慢慢累积，也不过累积一两年我就做得到，那可见 大家说做不到，只不过就是他没有把自己的时间花下去练练看可不可以，就说做不到嘛，就用他第一次的时间来考，来想一个已经出家六七十年的人做不做得到。假设啦，假设他出家五十年好，他这刑法做三十年，总不能用我第一天做不到的时间来说他三十年做不到，我不过用不到两三年，我们就发现都 OK 啦。所以以后你们如果看任何东西，就是他再怎么写他花多少时间，你就在想一下他是初学者还是久修者，我就举这个例子。所以以后在质疑另外一些刑法可行不可行的时候，就问说我们有没有去乱乱看。因为我跟你们说过，松果云说网站第三个阶段就是要把各种的刑法做成图像化乱上去。像有名一些做禅师，他的日行录现在很少人把它整理，对不对？以后就把它做成那个什么动画，你就可以照他的摆法怎么摆，他拜你跟着拜，他起来你跟着起来，这样不是很好玩吗？然后这样子真的想修的人就可以照他修嘛。那你那个咒语你也不知道去哪里找，那我假设我也帮你找好，按下去就念给你听，这样不是很好玩？现代年新兴人应该是这样学佛的吧。那为了比我小十岁，比你们小十岁，假设为了那些比我们都要年轻的人的未来着想，我们就要去做这个事情，叫他们去找那些东西，现在都做不到的，不要想以后的了。那我们就想说，我们自己为什么不去做做看？那如果你这样子按下去，就把你念，还念给你听呢。学咒语没有人念，你很难学，最好是有人念，你再跟着念会很快，对不对？那假设我就把它念给你听，那你不觉得这样很好玩？然后呢，你点下去看他桌子，点下去他桌子就放大，然后就看他桌子怎么摆的。我在想着啦，我脑袋在想着，这一次在那个躺在那边都不能动，都在想，哎，我要以后要做这个东西，现在想一想，自己想想，他就跟旁边那个人讲一讲，他说：“师傅，你不要再想了。”我说我怕我里面会停电，所以我要拼命的想。然后来往下看，你们觉得这样好不好？好吼。然后还有你们那个实学门，像你们这样文字看就已经很好看了，那如果将来再把它变成是可以三度空间旋转，那更漂亮。对呀，现在科技都做得到，只是有没有人把经文读好然后跟工程师沟通而已。来往下咯，那这个里面他就讲咯，最后一佛童了，我们来往看十五行最后一佛童啊，后引一佛，他说最后一佛啊，都全部的都会都一样，最后一佛童而不专引二万之前的佛，因为呢，为什么？因为这些佛啊，名字呢跟他的说法都是一样，都是叫做什么日月灯明佛。那个姓婆罗多啊，婆罗多叫做结集啊，也叫做立根，也叫做满。那其最后佛啊，这是那个183页的地方，各位请看一下，其最后佛未出家时有八王子，就是最后一尊，这二万佛当中的最后，就是编号第二万的那一位。那这个地方来，我们来往下看，在这二万以后，他就开始要介绍说现在过去跟那时候的情况，那他所要详细说就以是以最后一尊佛来详细说，这样可以理解。好，因为他们既然两万都一样了嘛，所以他就干脆仔细说最后一尊佛。那其最后佛未出家时，183页上面，其最后佛未出家时有八王子，一名有意，二名善意，三名无量意，四名宝意，五名真意，六名除意欲，七名想意，八名法意。是八王子威德自在，各领四天下。是诸王子闻复出家，得欧诺多罗三藐三菩提，悉舍王位，亦随出家。发大圣意，常修梵行，皆为法师，以千万佛所执著善本。他说这个有八子者啊，开始要介绍啊，成与金童，他说是童，是有哪些童啊？那个地方的人也有见师惑啊，也有见师惑，而且呢也一样有孩子。好，再来他从意，就是说这是表象上的，再从意上面来看呢，他有说他们那边地方呢，不论是一子或者是八子，一八是指那个孩子的数目，不论是一个孩子还是八个孩子啊，都只不过是要表示这样的一个因缘而已， 这样的一个机缘。那别有所表，一直的话就表示呢，这个一呢就可以可能就要表示一道清净，八个孩子就表示八真道啊，不论你的数目是多少，它的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说取呢，取一个有子的异同。他就问说，那佛喜子出家是发大圣意啊，为什么今天我们这个罗侯罗出家为什么会发小圣果啊，有什么同啊？他说啊，喜化道已尽啊，就他的为他已经开完大圣法啦，他都已经开山显一了，所以说那是显本啊，说说他发大圣意。那今天这个经文不过才刚开始要讲，所以说这个只看到他的基是阎罗汉啊，到下面的时候，后面他还为他会受记，对不对？还受记作佛。他到后面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原来他本是菩萨，其意则同啊。那智者当时他并没有这样，他的文字铺述刚好有点相反。经文是说后面才讲，但是智者当时在介绍罗诃罗的时候，就有一个本基寺了嘛。所以他为什么在第一章的前面花了很大很大的篇幅在介绍每一位阿罗汉，21位阿罗汉的本机目的在这里，这样了解吗？是因为后面很多地方都会被说他们为什么是现阿罗汉，为什么还可以怎么样，他就要先做一个本机的铺述。所以说文具的第一章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这21位罗汉的各个故事。再来呢，金与金同，尘与金同，就是那个过去的跟现在的当下有什么一样的呢？有哪些情况是一样？就是看那些瑞相。是时日月灯明佛说大圣经，名无量义，叫菩萨把佛所护念，说是经已居于大众中结，家佛坐入于无量义处三昧，身心不动，一样的三昧。是时天与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珠沙花摩诃曼珠沙花而善佛上及诸大众普佛世界六种震动，而是慧中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天龙夜叉乾达婆阿修罗迦罗紧那罗摩诃罗伽人非人等及一诸小王转轮圣王等世诸大众则未曾有欢喜合掌一心观佛，有没有一样？而时如来放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佛土弥布周遍，如今所见是诸佛土，一样都是照八那个东方万八千佛土。好，弥勒当知，知道什么呢？尔时会中有21菩萨要欲听法，是诸菩萨见此光明普照佛土，得未曾有，欲知此光所为因缘呢？好啦，那这些菩萨一样看到都内心啊，实在是很想要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啦。好，来我们来看到284页，习佛自土的六类跟现在是一样，就是所谓持土六类。那他土六类呢，他就总说一句如今所见啊，那就说有一些就说哎，那现象怀疑这两个续同啊，那但是他却没有急问发问答问啊，就是没有那些有个弥勒代问，对不对？为什么没有弥勒发问？他说啊，怎么会没有呢？因为他们都内心都有这样的一个雀跃呀。所以说你从意识上，第四的大师就讲了，第四行一推则有，一推则有。所以呢，因为有说法就会有集中，就可以说集中当然就可以省掉。既然于道有怀疑，就当然知道他一定会有问，有问的话就一定会有答。所以说只要说有说法跟有怀疑，就可以知道说一定会有集中发问跟答问的。好，第八行成与今当同，就是接下来会一样，会有什么一样呢？时有菩萨明月妙光，从这个地方开始啊，那是由800弟子，来我们看第十九行，时有菩萨明月妙光，有800弟子，185页第13行，是时日月灯明佛从三昧起，因妙光菩萨说大圣经，名妙法莲花，叫菩萨把佛所护念，因为了他而后说了这样的一部经，就等于是现在这个佛还在三昧当中还没出来嘛，对，他就说哦，待会他会起来，而且呢他起来后会说一部经叫做妙法华经。好，来我们来看看那个184页的下面20行，问出云何因人同啊，习佛定起因妙光菩萨说经啊，因为妙光菩萨说经啊，今天佛从定当中起，他会因为谁而说经？因为生子跟声闻，会因为生子跟声闻呢，为生子声闻他们说经。那有一个遥师 说啊，因者因托传父互传一圣之经啊，并不是直接告诉当下这个人，事实上是普告为与会大众都有啊，所以说他并不是只有妙光，就像今天呢告诉孙子啊，孙子未必会有玄通，所以说呢因托而后玄通妙落妙光啊，就像今天呢事实上是要由文殊师利菩萨来做这样的一个玄通啊。好，所以说文殊师利菩萨呢，虽然现在的佛还没有赞叹他，但是文殊师利菩萨引过去的佛来赞叹妙光，也就是说了这件事情。那但这个妙光的事情，文殊师利菩萨后面会把他跟自己的关系会讲清楚，会有一个把他两者的一个因缘会谈起来。好啊，来看到那个185页的那个上面，它上面是一些评论说这个因妙光啊，因妙光呢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刚刚的说法姚师的他还可以接受，另外一个说法他就不太能够接受咯。另外一个说法不能接受，我们现在看他怎么反驳另外一个说法的说，他说习因妙光精因生子，这因人同习有八字，现在有一字，就是第五行现在有一字，所以说筋骨啊残奇，就是两者实际上是相齐的，甚至呢还有相更甚的、啊、好，那他对方会问了什么东西，智者大师会在第二行说他叫公抗佛语，就公然违抗佛说的话，那个是问了什么东西让智者大师用这么严肃的话呢？186行就以耀光为所因人者亦可耳啊，但引往正经小不累耳啊，或因言文殊是以得起定说经，此对不便，就是不适合啦，不偏不适合啦，不好啦。又就以耀光，他说耀光耀王菩萨怎么会把他拉进来的，这里面就应该是没有，对不对？就两个相对啊，明明就是只谈到那个日月灯明佛啊，把他拉进来说这样子啊还可以啊，但是呢如果你把他说是文殊师利菩萨来示意，然后他才会起定说经啊，他认为不恰当，这反而更奇怪，对不对？明明文字朴素就是这样朴素，所以难怪智子大师会说对方这样的说法是公然抗佛。好，来往下说法明同，说法明同的部分十二行的地方，我们来看经文。日月灯明佛从三昧起，依妙光菩萨说大圣经，大圣经的名字叫做妙法莲花，那这一部经是叫菩萨法，佛所护念。我记得以前林小姐有问过我齁，说这十二个字是不是一部经的经名，还是后面是形容的，是描述它。告诉各位，就是妙法莲花是经名，叫菩萨把佛所护念，是说这部经事实上是在教菩萨的，而且被佛所护念的，是在说明。这个后面智者大师也会在讲。弥勒见，好，他解释十六行，弥勒见现在的他土有初顿后，然后顿后呢，到这个顿法讲完以后会看到见，然后看到见以后呢，又看到种种行，对不对？就是先有顿教。初顿顿后看到他徒有初顿，然后顿后看到见，看到见完以后看到他有种种的一个行去落实，那这个行以后呢却没有看到什么啦，就看到了佛波涅槃啦。那今天文殊师利菩萨说啊，他也曾经看到过去佛有初顿，然后呢之后有见，然后再有种种行，然后呢在这样的之后啊，他不是看到佛波涅槃，他是看到法华华，然后呢所以代表呢此彼六类之后啊应当是说法华，那说完法华以后就会入涅槃，这是他的铺述。那来个十节同，六十小节不取于座，十会听者亦坐于处，六十小节身心不动，听佛所说未如实请，是时众中无有一人若身若心而甚谢倦啊。他这个十节同是说五十小节未如半日啊，这就是十节同，跟我们前面的这边是一个六十小节，对不对？好，在186页唱灭同，我们把这个地方的通同我想把它讲完再下课。唱灭同呢，日月灯明佛的地方，日月灯明佛找到了吗？ 186页第三行，日月灯明佛于六十扫劫说是经也，及于梵摩沙门婆罗门及天人阿修罗众中而宣此言，如来于今日中夜当入无余涅槃。这是唱灭童，就是第六行，习佛说习说法华唱灭，那也就是迦摄佛不也是如此吗？那佛说宝塔品以后呢，在宝塔品当中他也有预言说如来不久当入涅槃，为什么呢？因为他所要做的化道已经做满了，所以说唱灭这件事情也是同的，收记同。第四行，时有菩萨名曰德藏，日月灯明佛即受其记，告诸比丘是德藏菩萨，赤当作佛，号曰净身多陀阿且度阿罗诃三藐三佛陀。多陀阿且度一般比较少看到，对不对？这是音译啦，在下面的注脚有告诉各位，这就是如来，就是如来。他的现在他换成意译就是叫做如来。那阿罗诃呢，就是应供，也就是有人叫做阿罗汉，就是他能够经得起人天供养。三藐三佛陀呢，我们有时候就把它翻为叫做正遍知等觉，正等正觉都有。它只是一个是意义，就是从意识上翻，一个是从要音译，从音声音上去翻，找跟它类似的音，然后把那个字给拼起来。好，那我们回来看第十三行。问呢，习德藏菩萨受记啊，那今天呢是受声闻记，这是同吗？哎，这真的一样吗？又是菩萨跟受，他说有啊，当然习事已成，那是已经完成事啦，当然叫受菩萨记。现在我正不过要开会散皈依，当然是声闻得记，得了记不是最后也是为他受记作佛，当然也就是所谓的菩萨记啊。所以第十六行他说，若说受声闻记，诸经皆耳啊，执教者拜干啦。有后好，第来一个，第最后第来一个是，因为有些东西台语比较有那个意思，国语没那个意义。这个地方讲，执教者啊，未经也，好像你有听跟没听一样，感觉没那么深刻。我觉得有些地方台语比较好玩，那有些地方哈还是国语比较有韵味，也有。那有些地方那个台语那个趣味啊，还那个难以揣测，嘿，这个两者都有各有巧妙。灭后通经同啊，来看看他们灭后通经同，就是他们要令他们去流通啊教化。第十九行他就开始讲了，他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佛受记便于中月入无余涅槃啦，入了以后他就告诉。怎么办呢？就等于是开始要流通啦。妙光菩萨佛灭度后，妙光菩萨持妙宝莲华经满八十小节为人演说，日月灯明佛八子皆是妙光，妙光教化令其见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诸王子供养无量百千万亿佛已，皆成佛道。187页上面，其最后成佛者名曰蓝灯，八百弟子中有一人号曰求名，贪着利养，虽复读诵诵经而不同理，多所忘事，故号求名呢。世人亦以种诸善根因缘故，得值无量百千万亿诸佛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弥勒当知。而时妙光菩萨起一人呼，我身是也，求名菩萨汝身是也。所以前面因妙光菩萨说经，这边因文殊师利菩萨，两者不就是也是刚好搭上，对不对？完全没有说不一样啦。好，那佛受记以后的通经同啊，它底下就会有说时节啊，就是佛灭以后，都是佛灭以后才说。那对方那时候的人是妙光，那现在这边是文殊，对不对？那时候是八十小节，那现在就要说啦。那对方是八子跟八百，现在眼前这边就是所化之众，当下的现前众。结会古今，就是说当时的求名菩萨是现在的弥勒菩萨，当时的妙光菩萨是现在的文殊师利菩萨。所以呢，把这个地方全部结合起来以后，我们来看下面。他说啊，初八子形成，久已得佛。八百弟子当中有一个弥勒菩萨，就是现在才要成的，就经住不处啊，就是求名菩萨，对不对？求名好。那释疑者啊，底下有个释疑啊，他说啊，底下问答，有人说弥勒菩萨补处啊比较大，文殊师利菩萨还不是补处菩萨，应当比较小。那所以应该小的啊不应该来问啊，应该是大的更不应该来答问啊，对不对？两者小的怎么可以答呢？ 位阶来说，对不对？怎么会是大的问，小的答？所以两个不应该，小的不应答，大的不应该问啊。那底下呢，第十九行他就讲，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啊？明明你看哦，妙光菩萨习亲对佛啊，所以说他曾经做过这个谁小，就是弥勒菩萨的师，所以说他来解释啊，完全没有谬非谬，就是没有错的。密开受量者啊，从密开受量讲说，八子当中最小的一个最后成佛者叫做蓝灯佛，蓝灯佛就是定光啊。那妙光呢，是释迦牟尼佛九世祖师啊，孙今已成佛，就是指那个释迦牟尼佛啦。那师主呢，这个就是文殊师利菩萨为他的弟子啊，所以说可见这个师徒关系啊是没有一个固定性的啦，他事实上怎样子是互相辅助，今天谁来对当下的众生最好，谁就先当领导者就对了啦。像那个网站我推不快，吴先生刘先生推得快，他们就去乱就好了，对不对？这个没有一定的关系的啦。那所以说将密显生非生，灭非灭之意啊。好啦，那再来往下问，弥勒菩萨习见诸佛曾闻法华，故何故疑问啊？时众讥疑啊，因须口发，因为那时候就赤合了。好，今天最后一个就是分明判答188页的上面啦，上到这边齁，然后回下一次就是会上第一品，上完快的话就会上到第二品，我们把这个上面这一段再上完，先不要松懈，还有一点点再回来齁。分明判答，来我念一下经文，今见此类于本无异，故是故为蠢。今日如来大说大圣经明妙法莲花教菩萨法，佛所护念啊。这是今见此类分明判答，他说习六类即同啊，这里面有哪六类啊？就是说，所以说现在的揣测有没有错？绝对没有错的。那略成回答跟广成回答也都一定都是什么啊？绝对没有错的，都是对的。那底下开始啊，他就要帮他配对，当说大圣就是说法类啊，明妙法莲花就是前面的雨花类啊，教菩萨法就是众习啊，因为大家都想要听嘛。那佛所护念就是代表地动，坚入呢总最后他会入定，就是入无余涅槃会入定，所以说这些六类事实上也在当中啊。有人说做以同金同当同啊，却漏掉一个什么，就什么文殊师利菩萨所说的一个不做金童，就是现在当下的这个情况，就是刚才念那一段当下眼前啊看到的。为什么他说寻文云啊，今见此类于本无异啊，所以说这就是金童啊，所以呢应该有三童，就是以童当童，还有一个现在童，就是金童。好，今天就上到这里啦。